民宗院于七世纪一四五零年由宗喀巴弟子希若森哥在后藏的日喀则西南名叫色的地方初建了民宗道场，从此呢传出了民宗称为色派，至今已经有551年的历史了。
美国主管民主与人权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雷纳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最近曾致函美国总统布什，重申他无意寻求西藏独立，而美国官方与达赖喇嘛接触多年，也不曾听说他有这个意图。克雷纳说，中共在本月稍早与美国的官方人权对话中，再次用分离主义分子的字眼形容达赖喇嘛，但美国这些年不曾听说达赖喇嘛提起这件事，而且达赖喇嘛在布什前往上海之前致函布什，证明他的立场未变。
应英国政府的邀请，上周天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抵达英国进行了访问，他的访问受到了在首相官室附近的大约40个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以及人权活动的抗议。为了避免这些抗议者，胡锦涛是从侧门进入唐宁街时候的。举行抗议的自由西藏运动的成员说，他们要求布莱尔向胡锦涛施加压力，要中国政府无条件的开始和达赖喇嘛的流亡政府举行谈判。自由西藏运动说，他们要防止西方为取得中国对美伊轰炸阿富汗的无条件支持而牺牲西藏。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不希望他们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在英国访问期间遇到支持西藏独立的示威，并且这些支持西藏独立的人士是对中国现代史的误解和无知。示威者指责中国政府把大量汉族人迁移到西藏是文化灭绝，又指责北京当局镇压西藏的宗教自由，不准藏人支持流亡海外的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四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开始了对法国的访问，本周三他到访了苏格兰首府爱丁堡，与苏格兰议会人士举行了会谈。当胡锦涛抵达的时候，支持西藏独立的自由西藏运动部分人士在一旁继续他们的抗议示威。当胡锦涛本周一在唐宁街十号与英国首相布莱尔举行会谈时，门外也有支持西藏独立的40多名示威者。自由西藏运动的支持者卡拉汉称，胡锦涛副主席可以学习苏格兰的民主的经验，因为这也适合西藏的情形。然而，欢迎胡锦涛访问苏格兰的人群也在爱丁堡四处可见，大约100多名华人华侨挥舞着中国国旗，在胡锦涛访问的沿途表示欢迎。本周五，当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来到法国里昂市市中心的时候，法国警察大声播放了中国的民歌，以便压倒抗议者的声音。当天胡锦涛和他率领的代表团成员走上里昂市市政厅台阶的时候，示威者竭尽全力大声播放了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人士未经声的讲话录音，他们还挥舞着象征西藏独立的旗帜。因此，法国警察大声播放了表示欢迎胡锦涛到来的中国民歌，但更重要的是以此来遮盖抗议者的声音，从而避免中国官员的尴尬和不满。法国警察在本周五的事件中还逮捕了7名记者，但是随后将他们释放。本周六，中国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访问了法国西南部的波尔多，并且随后前往巴黎会见了希拉克总统和其他的法国领导人。
德国总理施罗德本周三展开对中国3日官事访问前夕，中国总理周荣基接受德国传媒访问时承认，中国人权遭践踏的情况可能较比别国稍多，但同时强调中国的人权状况正在不断改善中。对于中国有意邀请联合国酷刑调查员访华，欧盟代表团上周五和中方官员会晤时表示，中方原则上同意准许联合国酷刑调查员罗特尼到访。中国外交部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欢迎调查员到访，这与具体的访问行程需根据中国法律、双方的共识及罗特尼的要求，透过磋商后然后做出安排。
由于水位持续的下降，青海湖正在变咸变碱。中国科学院盐湖研究所博士生导师、特约研究员马海洲说，青海湖水的碱化 不仅是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一个重要的标志，而且将对青海湖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产生不良影响。青海湖水的盐碱化对水生饵料生物和鱼类的生存及繁衍造成严重的威胁。青海湖水的含盐量只有海水含盐量的40.3%，远远低于海水，比海水的 pH 值却高出46%，水温低，含盐量高，碱度高，天然饵料频繁，影响了青海湖楼里在湖中觅食和繁殖能力，造成黄鱼生产缓慢，个体小型化，繁殖力下降。
中国领导人利用德国总理施罗德到访的机会，强调中国镇压新疆分离主义分子是国际反对恐怖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希望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和帮助。但是前不久，美国总统布什在中国上海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袖峰会时表示，不能将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用来作为迫害少数民族的借口。布什此话显然是在向中国提出警告。
中国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10月27号批准了国务院提请审议的加入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和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也就是上海五国公约的议案。截至1999年底，已有58个国家签署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人权组织称，中国利用支持国际反恐的机会，将会打击内部和平争取更大自治的少数民族。以上要闻回顾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第一秒到了，又到了我们这一周的听众园地节目。那么在今天的听众园地节目中，您准备为广大听众朋友们播送哪封听众来信呢？
这里有一封来自西藏境内的信，为了寄信人的安全，在这里就不播读他的住址和姓名。信的内容呢是这样写的：尊敬的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的全体新闻工作人员，你们好。首先我要说明我的藏文水平很浅，对此我表示非常抱歉。我平时从不间断地收听您台播出的华语新闻节目，由于我从小进入的是汉文班，对此大部分时间我着迷于收听华语新闻。在我家乡，每天都是有汉人播出很多华语新闻，但这些全是用来欺骗藏人。我收听您台的华语新闻大概有1年多了，在这期间我所听到的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日常行程、弘法活动，以及西藏境内外的政治、宗教以及藏人的人权等新闻，对我的启发和帮助很大，这对其他收听您台节目的听众所带来的帮助更是不用说。所以我最大的希望就是您台的华语节目能和藏语节目一样拥有半个小时，谢谢。最后衷心祝愿深远西藏问题的广播事业能够越办越广，寄于2001年9月10日。
那么我在这里代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组的全体工作人员，向这位从云南省给我台来信的忠实听众致以最衷心的问候和感谢。真的我们非常理解您的处境。以拉萨为例子，很多西藏青年人在精神上是很空虚的。真的，正如曾经给我台来信的一名真实的西藏境内的听众在信中提到，在西藏政府办了很多的学校，学校里也教藏文，至于是否真心的办学校与培养出的人才数量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他在信中指出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藏文对你而言根本就没有实际的用途。他见过很多有政府出的藏文版的数学、化学、物理课本，但是他从来没有见到哪个学校在使用这一套教材，就像在西藏电视台中偶尔才播放的用藏文教授的课堂一样，只是个装饰品罢了。在具体的授课时，绝大多数的汉族教师认为藏人的孩子笨得如猪，他们关心的并不是教出多少好学生，而是升学率。他在信中还提到，因为这和他们教师收入有关，于是就有大量的藏人学生因汉语基础不好 而竞争不过汉族学生，被淘汰到社会当中，成为对本民族一无所知。但是您在信中提到，您从我们台的节目当中，您知道了我们神圣的达赖喇嘛的行程及有关西藏内外的新闻，并且您收听我台的华语新闻大概有一年多了。在这期间，您所听到的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日常行程、弘法活动，以及西藏境内外的政治、宗教以及藏人的人权等新闻，对您有了启发，并且帮助很大。对此，我们感到无比的欣慰与激动，并且感到非常的高兴，所以我们最大的希望也就是您能够继续与我台联系，并且提出宝贵的建议和意见。是。听众朋友们，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定居瑞士的西藏歌手次日多爹演唱的《优秀了》。